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法轮功学员高红入冤狱两个月，情况堪忧；八年冤狱遭种种酷刑，河北邱丽英又遭经济迫害；传九字真言，云南76岁安顺莲被监视居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鲁石化法轮功学员高红先生，去年12月被淄川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今年6月7日高红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前几天其家人去探望时，发现高红身体已非常虚弱，瘦得脱相，皮包骨头，脸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精神恍惚，有两个狱警搀着，整个探视过程中他都耷拉着头没说几句话。现年55岁的高红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在淄博齐鲁石化公司研究院工作。他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工作生活中做一个好人，不争名利，得到同事的好评，因专业工作突出获齐鲁石化公司科技进步奖。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高红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关押。2008年8月，高红被齐鲁石化公司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和齐都公安局非法劳教两年，在山东男子第二劳教所遭受迫害。因为高红不放弃信仰，曾七天七夜被剥夺睡眠，遭到毒打、背靠等酷刑折磨，被摧残至骨瘦如柴，生命垂危，后被保外就医。2020年7月，山东省公安厅齐都公安局国保警察闯入高红家中，抄走家中的电脑、打印机、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并将高红83岁老母亲梁中仙绑架到派出所进行非法审讯。高红下班回家，在自家楼下被警察绑架到齐地派出所，被连夜非法审讯。后因疫情原因，高红被所谓取保候审一年。去年8月，高红被齐都公安局北区分局国保警察非法传唤，声称监视居住强制措施之后，他被构陷到淄博市淄川区检察院。同年12月，高红被淄博市淄川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邱丽英女士起诉社会保险中心违法停发追缴养老金一案，已由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立案，近期即将开庭。现年58岁的邱丽英原是石家庄炼油厂职工，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邱丽英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先后被中共当局绑架了8次，累计八年多的时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精神病院、洗脑班、监狱中，遭受过毒打、吊靠、熬鹰、长期不准睡觉、冻刑、暴晒、坐铁椅子、迫害性灌食、扎电针、强制奴工等酷刑折磨。出狱几年来，邱丽英经常遭社区人员骚扰，同时她还遭到经济迫害。邱丽英在2020年2月按规定办理了退休手续，领取了养老金。可是从2021年12月至今，石家庄社保中心违法克扣邱丽英的退休养老金，还非法追缴她已经领取的退休金6万多元。这时邱丽英生活雪上加霜。目前对邱丽英起诉石家庄社会保险中心违法停发追缴养老金一案，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已经立案，即将开庭。据明慧网报道，8月10日，云南省昆明市安顺莲女士善心地告诉一位小伙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被中共谎言灌输的小伙子恶意举报。安顺莲遭昆明市棕树营派出所警察绑架，第二天她由家人接回，被非法监视居住。现年76岁的安顺莲自小由于家庭贫寒，她体弱多病。1998年， 安顺莲和再婚的丈夫杨能文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明白了人生真谛，彻底放下了对前夫的怨恨。不久，安顺莲身上的各种疾病不治而愈了，一家人和睦相处，真心相待，幸福快乐。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安顺莲用自己的身心受益经历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因此多次遭到中共迫害。2007年，安顺莲被非法劳教两年，在云南省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被强迫做奴工活，非人的折磨致使安顺莲患了白内障，双目几乎失明。2010年，安顺莲和老伴上街买菜，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来，安顺莲被非法判缓刑一年，勒索罚金2000元。她的丈夫杨能文被判缓刑6个月，罚款1000元。目前，安顺莲被派出所恐吓，从8月12日起，对安顺莲开始监视居住，要求每个星期到当地派出所报到，外出必须请假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8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印尼国庆大游行；加拿大博斯健康节，民众体验法轮大法的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8月13日，巴丹岛市政府在恩姑哈美达平地举行文化大游行，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78周年。该游行队伍由约5000人和50多辆花车组成，数千名巴丹岛民现场观看。法轮大法学员受巴丹岛市政府的正式邀请参加本次游行。在游行开始前，法轮功学员就已经聚集在起点，排在游行队伍最前端的是具服装特色的腰鼓队。游行中，腰鼓队展现整齐的击鼓动作和欢快的舞姿，后面迎来飞天的队伍，接着是穿着黄白制服、手持印度尼西亚红白国旗和气球的法轮功学员们，向道路两边的观众挥手致意，吸引了观众的目光，纷纷鼓掌欢迎。当队伍走到贵宾台正前方时，腰鼓队演奏乐曲《法轮大法好》，主持人介绍了法轮大法，并宣读了法轮功学员的贺词。所有法轮功学员恭祝印度尼西亚独立国庆78周年，愿印度尼西亚全体国民和平共处，国泰民安，顺应宇宙真善忍特性。巴丹岛青年和运动局局长齐德拉韦蒂亚感谢全体法轮功学员的热心参与，他说，我希望法轮大法学员每年都能够参与此活动。据明慧网报道，8月3日至6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受主办方的邀请，参加了在魁北克博斯市举行的健康节。许多民众当场学练法轮功，他们表示，练功时感觉效果非常好，并赞赏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在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们有的展示5套功法，使民众了解法轮功的美好与祥和。有的放映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真相的纪录片，还有的为2份反迫害请愿书征集签名，一份是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请愿书，另一份是向加拿大政府提出的请愿书，要求释放那些被非法监禁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伊迪斯·萨瓦德退休前是一名讲师，他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法轮功学员们一起练功，他表示，在练功过程中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流遍全身，并且练每套功法时会感觉到不同的能量。他说，我发现这很美妙。 苏珊娜·莫兰德观看了法轮功学员放映的真相纪录片，中共残暴的恶行令他震惊。他说，我知道中共是独裁统治，但从没想过情况如此糟糕，这种迫害是没有理由的。莫兰德在健康节现场学练了法轮功功法，还买了法轮功和转法轮带回家看。他说，我每天都努力成为最好的人。法轮大法真善人的原则是人必须选择的道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4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日。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修炼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0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努力同化真善忍的具体经历，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大法弟子如何在最后关头抓紧时间救人，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如何在纷繁的常人社会中去掉来自旧宇宙的观念，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新学员如何学法得法，和老学员一起做好三件事，掉队的学员如何幡然悔悟奋起直追，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兑现誓约、走出人、走向神的见证，可书可赞，值得在宇宙的历史中留下记载。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翘首以待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的要求。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报功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3年9月15日，但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成千上万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的过程就是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 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3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贴海报推广神韵，修在其中》，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6日。我于2007年1月在多伦多得法，至今修炼16年了。今天想交流一下在推广神韵的过程中的修炼体会。一，十多年的坚持来自对大法的坚信。贴海报是我从2007年得法之后参与的第一个正式法的项目。我们贴海报的高峰是每年的一二月份，最冷的时候-30°，遇到过冰雹天气，有时候去小镇单程要花3个多小时，来回的话一天要开车7个小时。那么是什么力量让我能够坚持到今天的呢？就是我坚信，我们在推广过程中付出的每一份努力，看似很普通，都能对众生起到很大的作用，甚至能改变别人的一生。下面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得法之后，一直在看师尊讲法的视频，处于独修状态，没有参加大法的任何活动，这种状态持续半年多，直到有一天，我在多伦多一家沃尔玛购物的时候，在门口看见一位年轻的华人女子在派发神韵资料。2007年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精美的神韵传单，是新闻纸印出来的，有点像明慧特刊的形式。当时我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没说话，接了资料就离开了，但是其实我感到非常惊喜。回家之后马上就订票了，买了中秋晚会第二柜的票。从小在党文化下长大的我，坐在剧院第一层比较靠前的位置，被神韵的美好彻底折服了，多次感动地流眼泪，完全控制不了自己。那是我第一次欣赏神韵。从那以后，我开始参加小组学法、大组学法，结束了独修状态，成为一名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果我那次没接到神韵资料，也许还要再等个不知多少年才能够真正的走出来。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那位发资料的同修，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唯一的印象就是他的眼睛比较大，冲着我微笑，很祥和的样子。还有一个例子是2019年我结婚的时候摆宴席，先生的姐姐和姐夫从英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为了推广神韵，我在婚宴上加进一些元素。第一，宴会入口处的电视上播放神韵预告片。第二，我在台上发言时说，神韵演出帮助我先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使我们两个能够走到一起。第三，嘉宾们就餐的时候会听到神韵交响乐。第四，每位客人回家之前都可领取一份小礼物，里面有一张神韵传单。先生的姐姐和姐夫回到英国几个月后，专程到德国去看神韵。 还把他们在剧场拍的照片发给我看，这个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因为他们当时在多伦多的时候，我很忙，并没有系统地跟他们介绍神韵。我真为他们高兴，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得救了。后来我才知道，姐夫在英国小有名气，给成百上千人演讲，还出了书，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姐姐和姐夫成了神韵迷，通过口耳相传，周围的亲朋好友也得知了神韵的美好。二，去掉观念后推广神韵效果好。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个儿童从他生出来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常人的观念。我讲过，六岁以下的小孩，我讲一句话，他的天目就可以看到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形成常人社会中任何观念性的东西，因为他是纯净的，符合宇宙真善忍先天标准的。一旦你在常人社会中积累了所谓的经验，有了思想框框，美其名曰在常人中老练有经验，其实你已经把自己变得非常不好了。所以每次我出门贴海报的时候，都告诉自己要放下所有的观念。表面上看，我们是征求店主的同意，但实际上是给他一个在正法时期摆放自己的机会。我不应该有分别心，每一个众生都应该获得同等的机会。如果我带着观念跳过一些非常主流的但看上去比较难贴的商家，就可能剥夺了店主帮助弘扬神韵的机会。师尊在各地讲法14 ,2016 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只是大法弟子来这个世上和师父签了约，所有来到这个世上的人、生命、从天上下来的神都和我有约。宇宙太大，生命太多，地球太小，容不了太多生命，被挑选的生命，他们都曾经发誓是要助我正法，救度众生才能升到地球上。只是我事先在历史上安排了大法弟子具体来做这件事情。当我能放下观念的时候，往往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惊喜。多伦多市中心的场打开了。前些年在多伦多市中心贴海报，经常有挫败感，宁可开车两三个小时去小镇贴海报，也不想去多伦多市中心，因为小镇的人比较好说话，比较容易贴出来。但是从2022年底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在多伦多市中心，大部分店主都非常接受神韵。比如在全国最大的连锁药店，十多年来一直都贴不上海报，或只能在员工休息室贴出来，但过往的顾客看不到海报。2023年初，我来到这家药店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分店，印度裔的经理看到海报后眼睛发亮，他对我说，太美了，他很敬佩神韵艺术家。他叫我把海报贴在靠近入口和出口的两个柜台上，还说贴在那里最醒目，那确实是最好的位置。这样一来，凡是走进来的顾客都能了解到神韵晚会的消息。他拿到神韵传单时心存感激。另一个例子发生在餐馆里。大家都知道，在过去三年里，餐饮界受到重创，再加上物价上涨，很多餐馆倒闭了。但在2023年初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一天早上，我来到多伦多市中心的一条主街，去的第一家店是泰国餐馆。我习惯性地赞美对方，说我喜欢泰国菜，比如泰式河粉。前台的女经理得知我的来意后很高兴，他说去年是两个男士来贴海报， 他不但让我贴到整个餐馆里最好的位置，大门口的玻璃上，直接冲着人流车流最多的主街，还要送我一份礼物。我说谢谢，不用了。他说不用谢。我问多少钱呀，他说不用钱。我贴完海报就走出餐馆，准备拜访下一个商家，没想到他马上跟着跑出来，还递给我一盘泰式河粉。我只好说多谢多谢。这种类似的事情在今年初发生了不止一次。三，个人修炼状态影响贴海报的效果。2022年底，有一天我去贴海报的时候，平均两个小时下来才贴了两三张，恐怕是我这些年来效率最低的一次。那时一整天总是看手机，因为最近做了一些真相视频，放到干净世界上之后，还需要在社交媒体上大力推广，吸引常人来看，就要在多个平台上发帖、点赞、回复留言，总之就是心里静不下来。一周后，我又去贴海报，出门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不能再看推特、脸书，一整天下来，只要是不需要说话的时候，都在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发正念，解体一切干扰因素，好让更多众生看到神韵来多伦多演出的消息。等到天黑的时候，一个人走夜路也不怕，越贴越有劲儿。很多店主爽快地让我贴海报，而且是贴在大门口的玻璃上，面向很大的停车场，所有经过那个商业街的行人、司机都能看到神韵海报。从表面上看，我这两次贴海报，其实跟店主说的话几乎是一样的，进商店之后的动作基本上也是一样的，但是效果差别很大。为什么？我的思想状态差别很大。我们练功人都知道，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这个表面空间，而是在另外空间。我心态正了，师父和正神也在帮助大法弟子做。我悟道，不是不可以推广真相视频，但是如果不能调整好心态，三心二意地去贴海报的话，自己的空间场就不清净，贴海报的时候发出的正念就比较弱，反映在常人这层空间就是很多商家出于各种理由不让贴，比如经理不在，你以后再来吧，我们是连锁店，你还是去找我们的总公司吧，门口没地方了，我们这里的华裔顾客很少，你还是去中餐馆吧，等等。我悟到，贴海报就像打坐一样，什么都不想，纯纯净净的，效果才是最好的。再次叩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言放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3日。今天我和妻子到植物园讲真相救人，碰到三个大学生模样的人，坐在景区里闲玩。我们俩想跟他们讲真相，走近一看，他们旁边有一组监控摄像头，正对着他们。当时我们犹豫了一下， 觉得安全没有保障，掉头离开了。边走边遗憾，这么好的机会没能利用好，三个鲜活可贵的生命，多可惜呀！走了不远，意外的惊喜出现了，他们三人嘻嘻哈哈地朝我们方向走来。我和妻子马上意识到，这是慈悲的师父安排他们过来找真相的，我们很感动，不能辜负师父的苦心安排，很顺利地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同意退出邪党的团队组织后，满意的都笑了，我们也笑了。他们笑得天真自然，我们笑得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内疚，差点错过了他们三位众生的万古机缘。其实平时也常有放弃的现象。前天晚上，我们要去2公里外的商店买东西，我说天太热，开车。妻子说不行，他说不行其实是有想法的，我们就不行。结果走在路上，有四个大学生等着救度，若开车就放弃和错过了机会。有时晚上累了不愿出去散步，这种想法不可取，只要给自己加点压力，坚持出去散步，几乎每次都有收获，都能劝退两个或三个四个众生。要放弃了呢，岂不可惜？所以什么时候都不能轻言放弃。今年七月上旬还没入伏呢，天儿格外热，连续十来天高温天气，温度达到摄氏37到40度。平时我们都是下午2、3点钟出去讲真相，现在天这么热，地面烤得都睁不开眼，还出去吗？犹豫过，但犹豫归犹豫，还是坚持按时出去讲真相，结果效果真不错。近郊的山上公园里真有不少不怕热的，或在家里热极了跑出来的。在极热的环境里，大家都有同样的感受，讲真相反而更容易，见面一笑，同热相连，距离自然也就拉近了些，多数几乎一讲就退。这十来天几乎每天都能劝退10几个到20来个。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得能吃苦等等。其实在对大法弟子提高心性的要求中就有这样的要求呢，所以从哪个角度讲都不能轻言放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同修中也要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6日。我和 A 都是大学教师，认识 A 的同修都用 A 的小名称呼他，显得很亲切，有事也都喜欢找他帮忙。而认识我的同修，很多却习惯称呼我 S 老师，礼貌又客气。同修 Z 说，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觉得我很严肃，板着脸，没有表情，不敢跟我说话，交流起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他问我是不是从来没遇到过同修给我讲真相。还真是，我不止一次在商场里被卖货员认出是教师，可当时我连一句话都没说，有时甚至都没看卖货员一眼。一、冷漠。修炼20多年了，除了跟同修交流心得体会，我很少与人闲聊。修炼以前的喜好都淡了，一度认为自己这是修炼境界提高的表现，常人的东西少了，可能的确有这个因素。但 Z 的话让我开始反思，我并没有刻意板着脸，只是当时没动任何念头，为什么却让人觉得我这个人不好接近呢？
我是修炼人，应该面带祥和，为什么不能让人看到我就觉得亲切，反而不敢靠近呢？这不正常啊。我一直认为自己一不是党员，二不追逐名利，又做事认真，一丝不苟，跟党文化没什么关系。修炼这么多年，即使曾经沾染了党文化的因素，也早该修干净了。其实不然，党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会单独表现，它夹杂在我的思想中，渗透在我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很隐蔽，不仔细查找很难发现。当教师将近30年，我习惯了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话，给同修指出修炼中存在的问题时，一旦发现同修没认识上来，口气就变得强硬，像对待学生一样，说话不温和，不考虑同修的感受，认为自己是对同修负责。 A 曾经说我强势，有党文化，我却觉得自己不过是有话直说罢了，至于我说过后别人会怎么想，我根本不在意。我有点追求完美，所以眼光挑剔，如果是要求自己还说得过去，但我很多时候眼睛朝外看，然后习惯性的做比较，论长短，这背后有很强的争斗心，我却只觉得自己这是认真负责，做事严谨的表现。刚刚我找到了同修 Z 说第一面见我不敢跟我说话的原因，当我自己独处的时候，我的眼里心里都是冷漠的，而与人交往的时候，看别人缺点的时候居多，所以对谁都不热情。我被一个很不善的生命控制着，我却认为那就是自己，我就是那样的。我把这个后天被加进来的生命当做了自己，允许它在我的空间场中存在，保护着它，让它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甚至修炼中指手画脚。在修炼中，只修自己认为应该修掉的，保留自己想保留的，有选择的修，跟旧势力的做法很像。难怪我总觉得自己修得很慢，原来我一直在自以为是的修炼，在自己划定的范围内修炼，没完全听懂师父的话。我学法不能同化法，发正念除恶的同时又保护着邪恶，讲真相也是挑选着讲，三件事一件也没做到位。原来我的修炼一直是局部的、片面的、有漏的。二，固步自封。修炼这么多年了，法也一直在学，为什么还存在这个问题呢？我发现我所存在的问题在其他同修身上也有类似的表现。记得《西游记》中，孙悟空跟如来佛祖打赌，自己可以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当他一个筋斗翻到天边，看到五根大柱子的时候，他没有再往前，认为自己都到了天边，早已跳出了如来佛的手掌心。殊不知那五根大柱子正是如来佛的五根手指，他到底没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是什么让他止步不前了？是他的观念，他认为如来佛的手掌就是他看到的那么大，同时他也给自己划定了一个行动范围，他认为天边已是他行动的范围极限，天之外不是可以去的地方。我们在修炼中去掉了很多观念，但同样也还有没去掉的很多观念，让我们在修炼中固步自封，我们被这样的观念控制着而不自知。这种状态虽然是修炼过程中的表现，因为我们是从常人起步，因为我们对法的认识不足，但这同时也是我们必须在法中归正和提高的地方。修炼要修得无漏，我们不能始终是这种表现。2022年11月份，因为疫情蔓延，全市一片阳。结束后，有同修找上门约我参加集体学法，我不去，因为时间不方便，主要是我不认为集体学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更喜欢自己在家学，然后每天上明慧网，觉得这样效率高，也没离开修炼的大环境。慈悲的师父见我误在这里不能突破，用一连串的事情警示我。年初的时候，我上不去明慧网了，连给师父拜年的贺卡都没能发送出去，但师父发表心经文时，我能连上网， 下载新经文之后就断了。每周我能上一次网，下载了文章之后又断了。我也发正念，否定封网的假象，但是状态没有改善。直到因为有事我找到同修家，同修邀我参加小组学法，我才意识到是我自己把自己封住了，应该跟同修形成整体，然后我又能顺利上明慧了。今年513给师父发贺卡，我帮几个老年同修做了贺卡，在跟同修说话间，听到之前被我拒绝的同修说我是特务，我哈哈大笑，简直是无稽之谈。但回家后，这件事总是出现在头脑中，我心想，刚向师父表态要跟同修形成整体，这考验就来了。瞬间想到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的视频中提到的我理解到的法理，特务能存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场不纯，这是修炼的问题，要向内找，修自己。我按师父说的向内找，然后发现自己有瞧不上同修的心，背后是争斗心，党文化在作祟。当天做了个梦，我回家以前都是爬楼梯，这次忽然有人引我坐电梯，这电梯以前并不存在。三，偏了。入夏买了双凉鞋，放了一段时间才拿出来穿，发现两只鞋不对称，左脚偏了。当时只想到自己有追求完美的心，也利用这个机会给卖货员讲真相，劝退了两个人，心想这鞋买的值了。有同修需要大法书，以前联系的同修联系不上了，我自己做书，约同修帮我做书皮，我自己打印内容后装订上，结果打印出来后中间有四页是偏的，偏的挺厉害，心想新买的鞋有一只偏了，这次打印书页又出偏了，我得好好悟一悟了。这时脑子里反映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法，师父说，而练功恰恰走偏，走了邪道了，就是指人向外去求。我找到自己一个很严重的向外求的表现，几乎每次我拿到的大法经书制作的都不规范，多少都能被我挑出些毛病，我对此很看不惯，总是在心里责备同修做事不用心，对制作大法书不严肃，却从来不考虑同修的辛苦，更不找自己的问题。在学法小组发正念的时候，我发现结束时同修有不一样的动作，跟同修交流，同修觉得应该询问明慧编辑部，得到的回复是结束就是结束，没有其他动作。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脸一下热了，无地自容的感觉，我仿佛听到师父严厉的声音，看到师父严肃的表情，又仿佛一盆冷水浇下来，瞬间清醒了。原来我连自己的位置都没摆正，师父怎么说就怎么做，师父讲的是法，弟子只有遵从的份，哪里有资格去完善一下，自以为是，太危险了，我这是偏大了。深度思考后，发现我一直被一个严谨的观念支配着，用人的逻辑去对待修炼中的事。认识到了这些，第二天晨练打坐的时候，我第一次体验到定住是什么感觉。我实实在在地知道了，修炼要不带任何观念地听师父的话，要无条件地同化真、善、忍，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要首先修自己，看人、看事，要从正的一面看，要照顾别人的感受，让善做主导。现阶段的一点认识写出来，望同修以我为鉴，少走弯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修炼是不看别人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号。人有一个弱点，就是容易随大流，一帮轰，看别人，通过看别人的表现来判断一件事物的好坏，来确定自己是否也要做那样的事等等。这样的心理在常人中很普遍。在修炼中，我们也容易把人的这个弱点带进来，在新学员中表现的就较为突出。比如看到别人练了，身体好了，自己就来了；看到别人有问题了，自己就吓得不敢练了；看到别人做得不好，表现得不好，出现不符合法甚至严重偏离法的言行的时候，就对大法产生怀疑，就开始动摇，严重的就放弃修炼，脱离大法了。当然这不能怪新学员，因为一个常人或才入门的新学员还不能完全站在法上看问题，但他们却能从老学员的表现上，从感性上来认识大法。大法弟子做得好的时候，那本身也就是真相，那就是在救人。比如经常听常人对做得好的大法弟子这样说，看你就知道大法是好的。而老学员不在法上或言行背离法的时候，就会障碍世人正确认识大法。因为看见这位学员表现得不好，常人就误认为大法也不好了。所以修炼人做得不好的时候，确实会起到毁人的作用。通过看别人的表现好坏来判断这个人正在做的事的好坏，看人看表面，这对常人来说是很普遍的。但这种心理在修炼中就很有害了，那就是修炼中的大漏。我们看到这在修炼很多年的老学员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这就容易造成崇拜人跟人跑，学人不学法的现象。看人的人总是用人情判断人或事物的好坏，而不是用法。比如现在正法修炼时期，明知道别人在安全方面不注意，不符合法，但也要侥幸的随和。明知道那些事情不符合法，甚至是乱法，自己非但不能去制止，甚至还稀里糊涂的跟着去做。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自己心中还没有摆好大法的位置，把人中感情的比重看得超过了法。比如这个人是我喜欢的人，说话做事总是很顺我的心，我们之间感情好，这个人对我有恩惠，这个人是我的信任亲近的亲人等等，我就认为他好，他做的什么事在情的作用下我都会维护他，哪怕自己知道他的言行不符合法，我都不会反对制止，甚至还会随和和随从他。在情的作用下，在情和大法有冲突时，自己会不由自主地维护情而不是法。这就是我们内心中对大法还没有从根本上有理性的认识，还没能做到判断任何事物是用大法真善人的标准来衡量。说严重点，那就是心中还没有法，或还不能做到时时用大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所以才会去看人，才会去把人当榜样，才总是被人和人心带动。打个比方，就像在中国大陆，无论是行人或骑电瓶车闯红灯的现象很普遍。在过马路时，红灯亮时，如果没有人闯红灯，大家都会在那儿等。但只要有一个人抱着侥幸心理一闯红灯，其他的人或车就被带动着，哗啦啦的就闯过去了。相信大陆各地的大法弟子经常看到这种现象。表面上看，这时人有从众心理，看别人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参与做坏事时有法不责众等等心理。但从根本上说，那就是因为很多人内心中根本没有交通法规的概念，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违法行为，或被别人带动做出这样的违法行为。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法律观念很强，觉得就是应该自觉地遵守这些正常的法律规定，因为那是在保障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知道闯红灯会给别人或自己带来生命危险，那他就不容易或根本不会被别人带动去闯红灯了。那么我们在大法修炼中，如果在长期的学法修心中真正得了法，心中有法， 时时能用法来作为衡量人和事物好坏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会被各种人情或人心带动，做出那些偏离法甚至是乱法的事来了。内心中有心法约束，才能有那样的定力，才不会被人左右和带动。在末节的各种乱象中，在艰难的正法修炼路上，要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什么是真正的坏，不被各种假象和惑乱所迷惑，要想一直坚定地在修炼的路上走下去，走好和走到最后，只有大法才是我们唯一应该遵循的标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管是谁什么样，只有一个法，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那才是真正的标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我们往往忘了师父说的唯一两个字，因为我们在世间形成了很多观念，包括判定事物好坏都有自己长期形成的一套标准和观念，所以我们有时就会用自己的观念、人情、人中的经验作为我们衡量好坏人另外的标准了。真善忍从来没有变过，永远也不会变，正是因为永恒不变，所以才能看出生命在偏离它时的败坏。修炼是不看别人的，如果总看别人，就会害人害己，给我们修炼路上增加阻力，带来迷惑。你看他好，生出崇拜心来，会害了他；你看他不好，同修之间就会产生间隔，甚至因此觉得大法不能改变人，动摇了自己的正信，那又害了自己。因为老学员修得好的一面已经隔开了，剩下的又是人的表现，老看人这面，看到大多数是假象。因为大法弟子真正的真相是谁也看不到的，只有师父能看到。作为大法修炼者，要想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内心中建立对大法根本上坚定的信念，去掉老看别人的常人观念，别无他法，根本上只有多学法，还要学法入心，并在修炼的实践中，通过一次次的对照法，不断改正、改变、归正自己，那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成为一个心中有法的、能时时运用法的真正的修炼者。作为新学员，我们建议每天除了学《转法轮》以外，最好还能系统地学师父从720以前到现在的各地讲法，还有师父的经济要旨、红银等经文。还有就是重视看明慧网，特别是新学员。其实不管海内海外，不管老学员、新学员，能坚持看明慧网，那才能使自己时时保持一个修炼的概念，坚定自己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在各种环境中走正正法修炼的路，才不容易走偏。大法弟子无论在哪里，如果有一个集体学法能相互促进的共同精进的环境，那是最好的。如果客观上没有，那么重视看明慧网也不会使我们落下，因为明慧网是师父一再肯定的全世界大法弟子交流和相互促进的平台。在20几年正法修炼的经历中，我深深体会到重视明慧网的大法弟子都受益非常深。明慧网的重要性、明慧网的严谨和纯正、明慧网对大法弟子修炼的促进，那是其他任何媒体都比不了、做不到的。所以邪恶才用尽一切伎俩和手段，指使各种角色的人拼命攻击明慧网、贬低明慧网、诋毁明慧网，让不清醒的修炼人远离明慧网。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更多的大法弟子在明慧网的带动下精进时，他们就会被销毁得越快。而我们看到，确实有很多大法弟子对明慧网是不重视的。在和能到海外的同修接触中，同修反馈，海外的大法弟子对明慧网没有大陆大法弟子重视，很多海外同修被自我等人心障碍，基本不看明慧网，失去了一个师父安排的能快速促进自己提高的机会及交流平台。在中国大陆这样严酷高压的迫害中， 邪恶拼命封锁网络的环境中，大陆大法弟子突破封锁都要看明慧网。而在轻松容易就能看到明慧网的海外，不少同修却不能珍惜看到明慧网的机会。在中国大陆，重视明慧网能自己上明慧网大法弟子多的地区，同修整体状态都比较好，在法上有逐渐的大法弟子就多，各种乱法和破坏法的现象就比较少，即使有也不容易形成气候，会被很快曝光和及时清除。我想海外也一定会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明慧网能帮助这里形成一个纯正的场。我们每天看明慧网，就是在接受大法纯正强大的能量，清除障碍自己走正修炼路的业力和邪恶。一个修炼人不重视不看明慧网的状态，是邪恶最高兴的。我想海内外的同修，如果因为参与的项目多，事情忙，没办法做到天天看明慧网的，那至少看看每周五的明慧周刊，那也是很好。表面上明慧周刊是为大陆无法上网的大法弟子准备的，事实上我看到每天明慧网中很好的交流文章，对有普遍性突出性问题的交流文章，明慧周刊都会选登的。能及时看看这样的交流文章，那对我们所有修炼人的修炼是一个很好很大的促进。每周五的明慧周刊都有阅读版和语音版，可以下载下来在电子设备上看或听。同修啊，真的别失去师父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能促进我们快速提高和升华的机缘啊。心中有法，重视和坚持看明慧网的大法弟子是不会去看别人，跟人跑，学人不学法的。他们容易有在法上的逐渐，就能走好走正正法修炼的路。个人认识仅供同修参考，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辗转红尘，名利场。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